只见晶莹在他的怀里酥酥抖动着说，我刚才出了一身大汗，把睡衣弄湿了，正要换睡衣时，忽然见一个青面獠牙的鬼到我的床前说，走吧。
怎么会呢？你一定是看花眼了，快去多穿点衣服。
德武边说边扶他走向床边，目光不知往哪里放才好，毕竟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穿的还很少。德武觉得浑身不对劲儿，万一这时金满进来看到，他真觉得不好解释。金莹没有松开手，仍紧紧地抱着他。
我怕。
怕什么？我在这儿呢，哪有鬼敢来？再说这世上哪有鬼呀？
不知过了多久，金莹才慢慢地平静下来，先是不再哆嗦，随后就侧躺着睡着了。见她松开了自己，德武长吁一口气，拉过毛巾被给她盖上了。这天上午，德武正准备躺下来补觉，一个小道士敲开他的门说，我们道长请你去前边大殿一趟。德武急忙应道，好，我马上到。他以为高道长找他是说关于金满兄妹在道观住宿的什么事儿，不想进大殿一看，只见几十个道士已摆好了做什么仪式的架势。道长见他进来，迎面对他说，
孔先生，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道场，不知你愿不愿意站在这儿，让我顺便为你消消身上的灾。
德武闻言一惊，有些不安地问，
道长看出我身上带着灾？
高道长微微一笑，
人世间从来都是与幸运和灾难同时相伴的，谁都不能说他身上不带灾呀。
德武虽然不信道教，但道长的话还是让他有点好奇起来。
那高道长看出我身上带了什么性质的灾吗？那是天机，神没有给我看透的本领。不过我觉得你还是消一消才好，你愿不愿意呀？
不愿。就请回客寮接着休息吧。
德武急忙点头，
愿愿。
那就请在这里站好。
道长先朝他指了一下站立的位置，而后呢就做了一个手势，道场就开始了。德武还是第一次在道观里看到这样的情景，只觉得肃穆又新鲜，很有兴致地看着道长和道士们的举动。道场做完时，德武急忙抱拳施礼表示谢意，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人家好意是应该接受的。道长这当间走过来说，
但愿今天我等能帮你消了身上的灾。不过说到底，一个人能不能避开灾，神的帮助只是一方面的，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你实在的本领。若是能看见灾、认出灾，自然知道避闪；倘若是灾到眼前还看不出来，怕躲，想躲开怕是难了。
德武急忙问：“这怎么认识灾呢？”“
哦，这要凭对灾的敏感度了。”因为灾常常是藏在正常事物、事情和事件的背后，所以识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以孔先生的阅历，只要对灾有警惕之心，识别和避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来，把这道符贴在你住的客寮的门后墙上，它也许 会帮你避灾的。
德武很惊奇，符，
画符是道教的重要法术之一，道与术的关系密不可分，可谓道无术不行。符是朱笔或墨笔所画的一种图形和线条，以曲曲笔画为主，点线合用，字画相接，有制疾驱邪之用。我今天给你这符是用朱笔所画，只供驱邪。
德武看着那张画在黄纸上的符，只觉得它隐隐的像驱逐的竹子。
孔先生若是不信这个，也可以不贴，扔掉作罢。
贴贴，怎么会不贴呢？真是谢谢高道长的美意了。
德武再次施过礼，便告辞出来了。回到客寮，贴了那符，德武一边左右审视着那符，一边在心上回想着刚才在大殿里的消灾场面。
哎呀，真是谢谢道长的热心肠，主动提出为自己消灾，我身上会带有什么样的灾呢？
生病、丢钱、官是已经丢了，名誉也受到了伤害，两个好战友也分道扬镳走了，我的灾还没有过去。上天造人也真是奇怪，不让人预先知道自己的遭遇，一定要在事情落到你头上之后才让你明白你遇到了啥，可到那时就已经晚了呀。
也许上天也就是想用这个方法让人对他保持一份敬畏。经过今天的这个消灾仪式，加上又贴了这个符，我身上带的灾会不会真的消了呢？
但愿是真的巧了，我平日又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即使真有灾，神是能看到的，会让灾难远离我的。
德武在这种七思八想中慢慢地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阵持续的触摸弄醒了，睁眼一看，是金莹坐在他的床前，用手抚摸着他的身子。
是你。
金莹带着笑声说，
我来看看你，正人君子。
德武实在还想睡觉，
哦，我再补觉。
金莹这时猛地抓住德武的一只手，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难受，我可能是已经爱上你了。
德武一惊，急忙坐起身缩回手说，
别瞎说，我是你哥哥。
什么哥哥？你和我毫无血缘关系，要是哥哥就是秦哥哥。
别开玩笑了，你先去你的屋子休息吧，让我再睡一阵。
德武很是无奈地央求道，然后对外边喊，
金满，让金莹过去休息。
金满在隔壁应着，
来啦。
我可不是同你开玩笑，我在说真的，我爱上你了，你是我见过的真男人。
好啦好啦，再说就更离谱了，先去休息吧好吗？
德武紧忙缩了缩自己的身子。
好吧，我听你的，从今以后你说的话我都愿意听。
金莹边说边走了出去，德武不安地坐在床上，一时心里乱纷纷的。他没想到事情会朝这个方面发展，这件事得给金满说说，得尽快地说说。中午吃过饭，趁金莹午睡的当间，德武把金满叫到了自己住的疗房里，低了声说，
金满，总是咱们三个人在一起，怕是要出事儿的。
金满挺诧异的，出什么事儿？
德武迟疑了一下，还是开了口。
今天上午我补觉的时候，小妹来摇醒我说，她爱上了我。
是吗？金买不仅没有吃惊，反而有些惊喜地抓住德武的手。他是这样说的？
德武点点头，觉得金满的反应有些不可思议。金满喃喃自语着，
哎呀，亲娘哪，这就说明他是有救了。他只要是爱上一个人，就不可能再去自杀了。
德武急忙提醒，
哦，你是这样想的，可他说他爱上的是我，那怎么行呢？
那有什么呢？爱上你有啥子不好吗？总比他天天去想自杀好吧。
我们在澳大利亚到一家心理诊所看病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说他的病是由情伤引起的，总要是能让他再爱上一个人，用移情法保准可以把他的病治好的。我因此找了不少的年轻小伙和他接触，可他竟然没有一个爱上，我已经是很绝望了，以为他已经不能爱男人了，没想到在这儿，他会爱上你，我太意外了，太高兴了，谢谢你呀。
德武不快地瞪住金满，
这是什么话？还谢我？谢什么呀？你让我怎么办？你不知道我是他哥呀。
现在还管那么多干什么？救人要紧呢，我不能失去这个妹妹，只要她活着，我什么都不在乎。她爱上你，你接受她的爱有啥了不起吗？
德武惊得把一双眼睛瞪到无限大，
你这不是说胡话吗？我怎么可以接受他的爱？你不知道我有家庭，有你嫂子吗？
哎呀，这和嫂子，这和家庭有啥关系吗？他又没说让你抛弃家庭，抛弃嫂子，他只是说他爱你呀。这件事儿，就算我求求你了。
你可不能拒绝他呀，你拒绝他就是彻底把他推上死路了。
你要把这看成是救命的事儿才行啊。
我非常想帮你金满，可这事儿实在不是我能做到的。我怎么能接受他的爱呢？
你假装接受也行啊，
这种事儿是不能装的呀。
但是这话可能不是我这个当哥该说的，但是救他的命眼下只有说了。
心满双手抱着自己的头喃喃着，
救中国是由一妻一妾制的说法，如今有情人的说法，不管怎么着吧，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德武惊在那儿，
你说什么呀？
想想吧，是经营的命重要，还是你生活观念重要啊？大哥，要是经营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给底下的父母交代呀？就连我自己也活不下去。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德武无奈地叹口气说，
哎，那我就先假装接受吧，然后咱们就抓紧和心理医生联系，寻找其他的方法来代替，好不好？
这件事儿让德武的心里很乱，金满是有恩于自己的，面对他的恳求他无法拒绝，而且事关经营的病情发展甚至性命，可这件事让他有一种违背道德的感觉，的确让他无法去做。今天下午他没有在客寮里补觉， 而是心情烦乱地去道观外的山坡上散步。散步回来进道观大门时，他又看见了一帮香客进了前院，在前殿门前的大香炉里点香。青奥观的香火真的是越来越盛，下午也是香客不断了。他的目光在那些香客的身上散漫地扫过，忽的目光一定，哎，那个人的背影好熟悉啊。他紧走几步来到大香炉前仔细一看，原来那个人是常在北京他所住的那个家属院里推车卖报纸的中年男子老邱。
原来是你呀，老邱。
德武意外地叫了一声。那老邱闻唤转身，猛一下没认出他，停了一霎才诧异地叫，
哎，这不是北京的首长吗？你怎么在这里呀？
德武应道，
我嘛，来有点小事儿。你来这里是
烧香？
德武颇是好奇，
怎么会跑到这个道观烧香？
我在北京卖报纸，老家其实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县。近来俺娘病重，俺回家照顾她。俺娘说这道观的香火最灵了，我就跑来烧几炷香，求祖师爷保佑俺娘。
哦，是这样啊，那你快烧香吧。
德武朝他点点头，就朝后院走了。在这偏僻的地方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让他的心情稍微有些好转，也让他意识到自己离开北京已经不少日子了。既然人们都说道观里的香火灵验，以后每天让金满来烧烧香，好让祖师爷保佑金莹的病能早日康复吧。
嗨，德武心里说着，我怎么也兴起这个来了。
这天晚上该德武值前半夜的班，他希望金莹能早点入睡，不再和他讨论那个危险的话题。可没想到他换了睡衣坐在床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德武哥，我跟你说了，我爱上了你，可你还没有给我一个正确的答复呢。
德武苦笑了一下说，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你哥哥的战友，你只能把我当哥哥，我只能把你当妹妹，你我之间只有兄妹之爱和亲情。
金莹一听这话脸色顿时就变了，十分冷淡地说，
既然你如此冷淡我对你的这份真情，那就请你离开这间屋子吧，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和照顾，你在这儿只会让我觉得痛苦，你走吧。
走吧。
德武见他恼了，怕促使他的病情加重，忙言不由衷地笑着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别生气，你能爱上我让我很感动。
你怎么个感动法？感动了就来拒绝我，我看你是嫌我是个病人厌烦我。走吧，我算看透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真东西，男人嘴里吐不出真话来。好了，我再也不想和人打交道了，我累了。
金莹边说边拿起他的两根纱巾，将它们连在一起并挽了个套。德武慌了，你这是干什么呀，急忙走到床前去夺那两个纱巾。果然如果金莹此时的病情加重寻死上吊，那可怎么对得起金满呢，如何担待起这责任呢？罢罢，就假装喜欢他逗他高兴吧。